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
我想问，如何向小朋友解释人类是天主创造的？但是在学校的课堂上，他们学习的内容是人类来自人猿。好，首先一件事情，我们先说，就算人是从猿来的，界门纲目科属种，对不对？人是灵长目，人科，对不对？人科，人属智种。好，所以人呢，我们现在这个人，你跟我在看节目的这个人，是有智能智力的 intellect 的人 Homo sapien， 我们说的智人。好，那你说灵长目的不同呢？你说其他不同的人、不同的猿等等的呢？好，相关的东西等等。好，就算人是从其他的过来的，或者我们说再上更远一点，人是从某一个别的物种来的，甚至极端一点，人是植物来的，完全是另一个界了。好，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天主教会身为一个基督徒可以接受吗？我们可以接受人类本身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它的缘由是来自于某些不一样或前一个的不同种吗？好，身为天主教的基督徒是可以接受的，可以的。这个问题我们保留为科学问题。天主教的信仰教义不会阻止科学研究的发展，它一点都不想阻止科学的发展。所以到底人类的这个中间过程怎么到现在这样，所谓的进化论、演化论，所谓的达尔文到新达尔文主义，到现在生物学的一些研究，这些是科学问题。学者都被教会鼓励去研究这个问题，研究到的真相是什么，教会都可以接受，只要那是真的，基督徒都可以接受。所以为天主教的基督徒来说，就算人真的是人猿来的，我先不说这个理论对不对哦，这待会再讲，我们说人是某个以前的或原始，比方说达尔文自己，这个现在已经很没有人用达尔文主义的想法了，现在是更新的，因为达尔文主义被太多科学家批评了，出现很重大的问题。所以比方说这个 tree of life 生命树，所有的物种呢源自同一个祖先，好像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由一个某种简单或原始的生物呢变成了现在这么复杂的一切，好，不同种。好，所以我们也是其中之一，由这只为天主教的基督徒来说，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如果是真的，我们一样可以接受，可以。好，所以如果你这样讲，你就说我们是某种猴、某种猿，当然这个在生物学上还是没有完全说清楚的，今天一样。但是你说如果是这样，那是真的，倘若有证据，因为科学有一个本质的问题，是科学要一直向新的证据开放，明天可能推翻昨天，所以你不知道下一个答案会不会影响旧的观念，所以基本上永远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说非常相当的证据说是好，那你可以信，没有问题。天主教不会禁止人去接受人本身出自前面物种来，他不会否认这个。他否认的只有什么呢？两件事。第一个，人的灵魂也是演化的，灵魂是进化的。灵魂进化说这个我们没有接受，灵魂进化说这个我们没有接受。好，灵魂是什么呢？天主直接创造在人身上赋予的，它没有演化的需要，所以不能用演化的模式来讲灵魂。所以灵魂是进化的吗？我们会说不是。你说身体是进化的吗？你要问进化是什么意思，对不对？然后你要问这进化是什么子样的进化呢？是指 microbiology microevolution 小的微小的这个变化吗？这个都没有人否认啊。各个物种随着基因随着繁殖都有一些些不同的改变，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是铁定的事实，没有人会有争议。但你说 macro evolution， 你说不同种那么大的分别，那么大的区别，你要跨过来这里，从一个不同的物种到跨过来，这个难度就高了，连今天是也是无解的。你说人 同种之间，好，那但是呢同属之间，哦，但是你再慢慢呢界门纲目科同科之间同目之间越上面越难，所谓的从这个种跨过来这个种越难，非常困难，因为差别太大了。连你说研究这个灵长类那么多，然后人跟什么黑猩猩很近，问题是就算基因的排列那么多相似还是差很多。所以其实不少学者也就直接说，其实人跟世界上一切其他的猿猴都不能说这些猿跟猴是我们这个人种我们这个人的祖先，没办法，也没有根据来确证这件事，差很多。好，所以我们看起来很近的还是在今天放大来看的时候发现有差很多。好，所以这部分还是这样子。好，但是呢如果你说人真的有这个进化，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接受，但是灵魂的话那就不行，这是第一点我们会不接受的点，是这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些进化完全没有天主的参与，没有天主的引导，这个叫无神论式的进化，这个呢也是我们不接受的。所以天主教的基督徒可以接受的是灵魂是天主直接创造的，好，还有肉身人的肉体物质的部分可以是前一个物种来的，但是这些一定是天主导引的结果，我们会可以接受这些。如果说完全没有天主，就像所谓的新达文主义后来说的环境的选择、基因的突变，不断不断的随着时间久了累积累积累积之后就能够从一种到另一种能够改变，用一个时间，所以这个过程中预设说天主不需要存在，那这样子无神论式如果被解释成无神论式的进化的话，我们呢就没有接受。但是你说有神式的进化 Theistic Evolution 我们可以 OK。 好，所以这是一个差别。所以你说猴人是猴子还是 你真的是这样的话，你的孩子相信你也可以是好的天主教的基督徒，没有问题，不会违反信仰。 OK OK。 好，所以今天的重点是什么呢？不是猴是不是变成人，而是你必须讲如果猴变成人猿变成人，好，这其实我们今天知道是不同的，但是变成人，好，那变成人那这个猴又从什么变过来呢？那这个变过来的又从什么前面的变过来呢？再有什么前面的变过来呢？好，你说如果达尔文讲的是真的，最后面回到一个某种原始的这种生命体，那这原始又怎么来呢？今天我们说宇宙大爆炸 Big Bang Theory 从无限之密小当中的起点 Singularity 那么这样子高温膨胀出来的世间万物，那样那么脆弱那么脆弱的小小的生命体，你知道今天研究这么小的细胞这么小的这些简单生物的时候，它里面的精确复杂度都让你难以想象，里面呢就算科学家要用人工的方式来变造它，它也必须要相当多的维护来确保它，那那么脆弱都要被百般呵护，条件这么严苛才能做人工性的这种变化的时候，你在那么致密极大这么样高温这么样不稳定的宇宙初始状态的时候，这些东西又怎么幸存？就更何况我没有说在更早之前完全没有物质没有，因为我们说时间空间整个是呢从零有开始的，所以完全没有的时候怎么来呢？所以今天的重点大概不会在是不是猴来是不是猿来，而你必须问的是你必须问的是完全的开始，一开始的生命体要来的话，它都要有一个给它生命的来源来给它生命，我们说天主。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好是猴子，哦，好是猿，好是什么，好是什么，但是最后还是逃不掉那个要天主才能解释它会存在的原因。所以到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说人类是天主创造的，因为人类本身源头的这些早期的种或物生命体也是天主创造的。所以说实在还是符合创世纪完完全全的呢是天主造的，天主造的。OK， 所以从这个点呢也没有违反什么，所以没有关系也可以接受。好，那关于这个 相关的这个事情啊，说现在呢，很多人说他们不要用这个达尔文的想法了，这个生命树啊，然后胚胎图，然后呢这个化石骨头相似性的角度来说，爪哇人，然后呢或者是这个米勒实验，试着去从无生命体要制造出生命体，像这样子。好，这都有相关不同的批评跟批判啊，今天都不需要再特别举这些例子。米勒实验也有它致命的缺陷哦，大气理论相关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要提的呢，就是说，比方说，新达尔文主义，比方自然的选择，或者说呢物种的突变。但是我们今天也研究发现，物种的突变也是一样，突变不一定是好事，它甚至带来限制，带来生命的威胁。突变有时候跟残障好像一线之间之隔，所以如何让一个物种在一些突变情况下，很可能导致它生命危险，能够提高它生命危险的情况下，让它能够充分的繁殖或导致后续的发展呢？这就变成有一些困难要去解释它，而且环境是恶劣的。我们常常一个理论的点说啊，环境达到这个情况之下就能够如此，但是我们想象中理论可以做的，不代表实际上真的如此。就像你说米勒实验制造大气，可是很多人在质疑那个最初的大气到底是什么，可以这样子做吗？这个反映原始的大气吗？等等的。还是我们说在这个其他的情况下，这些事情该怎么去解释？好，所以我们去了解到一件事是这个，我们这边先停一下物种它的变化，说完全用基因或完全用这些人类实验能够做出一个可能性的时候，人工的方式去打造这个方法的时候，学者都必须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实际的情况可能吗？实际原始的情况或环境的随机情况 random 的情况能够达到这个样子吗？即使我们说那个机会是这样子，有一点不会零，但是那个是不是非常小非常小的豁然率，以至于你可以不要信呢？等等的。所以我们要区分一个概念，有可能跟会发生的率是不一样的概念， possibility 跟 probability 是不一样的概念。一个东西可能会这样，但是不代表它很可以真的发生这样，好，这叫 probability 跟 possibility。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实验室可以做得到，没有错，实验室做得很好，但是自然环境下做的这个，它达到这个情况要符合的条件，大自然会像人工智能这样子去做那么好的条件项控制来达到这个结果吗？就必须去怀疑了。尤其如果我们又说大自然都是随机，那个随机的理解很可怕呢。随机到一个无限上纲的话，可以变成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秩序，都是交错环境。那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达到那么精确的使得一些基因来做一些改变或者一些相关的事情，变成我们去做的一些设计都必须去考虑这个问题。好，所以我们去想的应该是实际上它会这么发生吗？好，那我这边就不去特别说明，比方说寒武纪大爆炸，这个 explosion 所谓生物性大爆炸，化石在一个时间发现短时间内都局迹的出现各种不同种，不同门类的不同种哦，而在那之前没有这样子找到。所以所谓的说一段的累积会变得那么大的差别，导致一个种到另一个种，这个还是很困难的，还是很困难的。因为就会发现到说，诶，比方从化石的角度来讲，也是去提这个东西，就是说都没有发现这样的变化的过程，没有中间的这个状况，中间的这个有人说缺环还是中间的部分，但是突然呢要出现这么复杂而且已经完整的，好，所以这个东西的困难有多大呢？好，所以这些因为我这边时间也有限，所以我们也不能去说特别去聊这些 case 啊，你说相关的一些所谓的中间化石，所谓的始祖鸟，所谓的什么，今天也是有学者会怀疑说，那真的是始祖吗？可以直接说它就是现代的鸟吧，它就是鸟吧，还是什么？这都意见是有的，在学术殿堂不是一言堂。所以有时候我们很简单说教科书上直接这样告诉我们，但是它没有交代很多事，比方很基本的，如果我们直接说 进化论的意思是指人类的进化论的意思是指，因为进化也可以分你是生物的进化，是你是植物的进化，人类的进化，这些不同领域。你说人类的进化本身，你说这个就是猴来的，这个太过简化，有点暴力。因为达尔文的演化主要的意思也说的不是说是从猴子来，不是他的意思，他主要是说我们有共同的祖先，我们跟猴跟猿有共同的祖先。所以这个跟直接粗略的讲说是直接猴子来的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很容易造成误解，好像说一个物种会直接这样换过来或相关什么的。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去厘清这个点，所以这有相关很多的事情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探讨它。那我最后要提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已经说明了清楚对这个问题，已经说明这个问题，所谓的说一个教一个小朋友，如果学校老师告诉他人来自人猿的话，是不是就没办法说明天主创造？可以的，我刚刚前面已经解决了，你可以告诉他说，如果是猴子，如果是猴子的祖先是祖先的祖先祖先的祖先，他也需要天主的创造，所以从这个点你可以告诉孩子他们也是天主造的，所以没有问题。好，那我最后就要说，像新达尔文主义 Neo Darwinism 还是有一些说的用基因的变化或者是说环境的选择然后长时间的累积，这几个你说实际环境真的会这样吗？都是一个起疑，只是理论上可以，理论上有这个获蓝率这样而已的，你说实际是真的会这样吗？还是你怎么样好，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说这个情况，你说找了一个基因，我们今天对 DNA 已经到微生物，我们可以生化分子生物，我们就看这个，然后去看说这小小的点呢，你去找说，它跟这个物种不同物种有相同的 DNA， 有相同，比方说人跟这个猩猩啊，九成以上甚至更高啊，就是这个相似一样的排列等等的，你看这样子的等等，是不是就说明了人是从这个物种来的呢？所以相似的基因相似的 DNA 就能够断定出说人跟其他物种有同一个祖先，所以这之间的过程都是演进随机选择 natural selection 突变而达成的，所以这个过程到现在完全都是自然可以解释的 naturalistic explanation， 完全自然可以解释的，所以完全不需要天主的存在。这样讲的呢就非常夸张了，这是不对的。好，因为这样的断定已经超过了资料所代表的意义。好，我们做科学都知道一件事情，科学不会说话，说话的是科学家，数据只是长在那，是解释数据的科学家会形成百家争鸣，数据在那，但是科学家要解释，所以科学家的诠释里面所带有的预设立场、世界观点、哲学观点、概念，就会使得他得出一些有神似的结论或无神似的结论。所以我们必须说，当看到化石爪哇人什么人什么人，然后呢很相近或什么形态，当然现在已经是比较从基因的角度，不会都看形状了，不会看像外表像是这些重建图来去看，这个重建图也是这个数据然后去推演的，也是没有一定的，你请另一个厂商做那个图模拟图就又不一样了，就像恐龙，你说恐龙真的长这样吗？那个科博馆看到的恐龙吗？然后恐龙的声音是啊、哦，这样没有的，这是想象的，这是一个特定的数据来做的推断。你换一家公司就感觉不一样了。你说恐龙真的是这样绿绿的吗？不一定，不知道，没有人见过。好，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况，你就发现东西长在那，化石长在那，怎么解读它是一个问题。你说这个东西跟人很像，这个鸟很像始祖，真的吗？这样看相似就是吗？基因里面的看到的相似，相似就代表是同源吗？相似就必定等于是同源吗？没有，可以是别的方式来解释它，不是吗？比方我这边举个例子哦，为什么人跟我再举个例子，为什么人跟猿跟猴跟什么的可以很多基因很相似？好，那我现在就要说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创造主，创造主呢，他设计了不同的物种，他设计精巧的设计 intellectual design 设计不同的物种，他在设计的时候呢，设计有人有猿，不同的猿，不同的人，不同的什么猴，不同的什么鱼，他设计的时候他用了相同的材料，毕竟都在地球，都在物质界，对不对？他用相同的材料，所以以至于每个看起来都有相似性，这不是也能解释吗？也符合有的证据，对不对？ 符合看到基因的相似性 similarity， 也看得到化石的形状的或者是分类上的相近，不是吗？所以你看哦，这就好像我们刚刚前面这个在那个Lee Strasberg 的 The Case for a Creator 这本书，大家就看哦，里面有去提这个例子哦，蛮好的。他就去提到一件事情，好像说我是一个工厂制作车子的老板，我制造不同的车，好，三轮车、摩托车、电车，好，再做一个什么？你说，哎，我们今天看到摩托车、火车、车子啊、三轮车，通通都有金属，通通都有同样的材质，都有塑胶，所以因为每一个都有相似性，所以等于车子是来自三轮车过来的，演化过来的，或者是说车子时间久了会变异突变，就会变成，当然你说这是生车子是无生物呢，好好，反正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诶，车子呢，然后呢就变成一个坦克等等的，一定要彼此之间平行互相转移流动的方式来解释它，是吗？你说因为四台车不同车种都有高度相似性，就是 95% 都是金属，都同一种金属组成。哇，所以同一种金属组成表示他们都有来自同一个原族，有一个以前一模一样的一个更老的车，先把这个车归类叫 A 车呢有这种金属系某种、哦、所以它就能够什么演化或分类到变成给这四种不一样的车，三轮车、火车、战车，但是呢都有相似性的高度。你发现了吗？这只能代表一种解释，因为也可以是这个设计师他就是用同样的材料来做不同的车，所以导致了不同的车那么高的相似，但是彼此又那么的不同，不是吗？所以用基因、用自然、用这些方式来去推论说相似性，建立在相似性所做的同源祖先 common ancestor， 或者是互相平行转移的事情，他都不否认有智慧的设计师天主的存在，他不否认这个解释。所以当一个说法能够被各种不同的模式 model 来解释的时候，如果我硬要说只有一种解释，叫做这样子的相似性就必定是同一个祖先，必定是自然演化，就必定是会变异，所以必定不需要神。如果这样子说的话，这不是科学家，这叫迷信，这个叫做有自信的把自己的论点捧到最高，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你怎么能否认天主在，然后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智慧性的设计出同材料相近物质的不同种呢？那不是也可以解释一切现有的资料吗？所以一切研究再怎么多发现这个相似点，都有办法在这个模式的解释中找到合理，不是吗？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些人会去想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今天要那么的努力用无神的方式去解释，好像说进化论就是势必跟天主相反。有很多科学家学科学的，他也觉得很奇怪，这个明明不需要成为一个对峙相斥的东西啊，为什么要试呢？为什么教科书要试图用这种敌对水火不容的方式来解释相似性，好像认为找到了相似性，找到了化石接近的，找到了基因能够做出来，找到了能够实验室去改变，能够人工做突变，做一些变化，所以天主就不会存在。这就等于把我们有的资料做了过度的推论，在这个过程中也不会是一个严谨的科学精神。所以这个部分还是很多部分可以说了，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要停住了、哦、因为所以我做几个总结。物种的这个 macro evolution 是很困难，包括你说基因上面的相似性等等的，也有它今天的一个所谓的 possibility 跟 probability 的问题，实验室精巧的理论能不能实际的情况能这样累积，会不会这样发生？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会去想一个问题啊，如果它实际不是那么容易这样发生的话，我给它凹出一个可能性，但是它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时候，这个理论真的好吗？还是我们要为了拥护无神论而不断的去往这个理论钻，那这样不是变成也是一种主义了吗？ 等等的、啊、也许就是可以更开放的看这些证据。好，所以我们就是去讲这个点。很多人、哦、他也做工程的，也去学 DNA， 也去了解这个所谓的生物分子或者是一些新的新兴学科，生命仍然是个奇迹。你说他完全，今天也一样啊，今天不是说所有的学界都完全的同意 Neil Darwinson， 还是说同意全部真的都是这样。你知道这些理论，你细细去看研究的论文，细细去看相关的这些批判辩证的时候，今天都还是在挑战的、啊、不会说已经定案了，说哦 这个理论、真的是这样，这也是很多批判啊，不管是里面条件设计的有问题，预设的立场有问题，还是里面的启发出发点的环节有问题。 OK， 好，感谢你的提问，这问得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呢，除了说明可以怎么回答之外呢，我们也稍微讲到了这个人猿之说、啊、所以其实今天来讲，我们顶多啦可以说这个可能人跟猿可能有共同的祖先，但是你说全部这些灵长目的所有不同的种都是我们的祖先吗？这个我们说我们今天都没有证据说是没有。 OK， 好，感谢您的提问，这问得非常好，店长爱您。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